因为刚才线路断了，然后我们就接着，这是第二段，这是735节的第二段。那我们刚讲过了，就是说其实角色本身它是蛮活泼的，你可以当一个好妈妈，但是你仍然可以当一个好妻子，不要说当了好妈妈以后就忘了当个好妻子，你可以当个好父亲，很严肃，可以当个董事长，在公司里面很严肃，一样的情况你回到家可以跟孩子一样，你可以在太太面前一样可以撒娇，一样可以当好情人，所以变成角色应该是比较活泼，比较一个自由的方式。各位对不起，因为刚才网络断线，所以这是第二段。另外就是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如果在对这个课程当中有什么意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写 email 给我，newageusa@gmail.com， 那或者是要问任何问题也可以在 email 上讲，然后我们在下一堂课来回答这样子。他这里提到，他说呢，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就是说，比如说你看那个很淫荡的自己好像不像自己，所以 你不想去接触他，也害怕去汲取这能量呢？他说因为你害怕任何的增加会比你更少而不是变更多。等于说刚才像 Amy 在提到说，那如果我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有不同的一种角色扮演的话，会不会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很多变，然后因为多变对我产生不信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变成好像是你原来的部分是会变少而不是变多，你是害怕这种角色的增加会变得变少而不是变多。他说可是所有这些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话，当你成为那些裤衩里面选择一个旋律，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嘛，我们是一个立体的有厚度的自己嘛，那我们从里头比如说可能性的自己当中，我们选一个某一种状态变成我们自己的可能性，我们选了以后那个选的是一个旋律，而那个变成你自己嘛。他说你看一下，他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讲，他说你看一下我们文明群体的这个创造面是尤其有弱的，有的时候有像中古的欧洲有黑暗时期，然后有文艺复兴，它是尤其有弱的。那你如果回顾这些历史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现在活着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对等自己，而活着的对等自己是一起形成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现在的这个音乐的乐章。那么意思是告诉你说你不用害怕啦，那个都是你自己啊，按你的角色扮演纯粹就是在表达你那种不同的特质。可是当然你在你的角色上觉得蛮好的，你就不一定要去换，可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换不同的角色来过你的人生了。为什么呢？他说一旦那个多次元的歌被弹奏了，什么叫多次元？因为我们说我们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它同时存在四个宇宙里面，我们一个人身体住着是我们的灵体，而那灵体背后还有支持灵体的其他的灵体，意识背后有意识，感官背后有更敏感的感官，那感官的背后还有更敏感的感官，就像赛斯讲到说你看不到我，可是我都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可是赛斯说如果我到更大的次元，我只要一点点过去，对方就马上警觉到而且敏感到知道我的存在，而且我的所有状态他都知道了。所以意识的背后有意识，感官的背后是有感官的。那我们的任何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乐章，个人的歌被弹奏了，被唱出来了，那么多次元的歌也同时被唱，意思说你牵一发而动全身啦，你的身体的任何细胞你牵一发而动，你说我的像猴子的尾巴尾巴，他说我尾巴不重要，不行，你尾巴被抓住了，你人就跑不掉了，一样的意思啦。那他说像过去就好像在背后一样，像涟漪一样的扩散出去，你在一种 态之下，你在影响你的未来，也影响你的过去。啊，就像我们的物种演化也是一样啊。好，物种的演化，过去的物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物种的演化嘛。好，那也就是因为它有涟漪的一样的扩散，所以任何成长或任何改变都是变成有可能的。他说可以这样讲哈，未来在事先唱着。那这首歌呢，开始跟结束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这是我们比较难去理解的部分啦，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有一个完整的自己，他已经在那边等着你了。你圆满的自己在已经早就圆满了等着你。好，就像一个城市，它被设计的时候，到最后一个要被 run 的这个资料，它早就都已经被设计好会被 run 到了。好，一样的情况。好，他说每个音符都有他自己的意识，并由自己去改变它的部分的旋律。意思如果对你的整体来讲，它如果是一首交响曲的话，那每个音符它都有改变它自己的这种旋律的可能性呢。好，他说在所有的时间里面呢，在同一个整个曲子里面，你还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演奏部分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听演奏曲，然后突然间有个音飙出来，会不会影响整个曲子？会嘛？哈，所以你不要认为自己不重要了。那刚刚提到说，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结束都已经被创造出来。为什么呢？他这里用一个比喻，他说时间本身是那个乐曲被写下来的一个尺度、长度了。好，所以依照组织焦点跟架构而被选择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歌曲要被写出来的时候，它的长度先被设定出来，那时间就是那个长度，长度被设定了，所以按照这个长度，你才会看看说我要放多少音符在里面嘛，那我要取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取景，然后它是整个来讲是一个架构。哦，所以你又看这一章一开始，赛斯说意识如果有家族，那个鲁伯说意识如果有家族的话，事件也有家族，事件哦也有家族，意思是说，你以为事件是哦偶然发生，不是，事件它跟其他的事件它是有联系性的。好，在一个时间里头，它好像是个架构，而这个架构呢，会按照组织焦点跟结构来被选择。时间用来做什么？时间用来被组织，时间用来被取景。好，所以在一个时间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一个音符慢慢变成一个一个演奏出来，最后变结局，对吗？那其实对一个人来讲，我们觉得从小慢慢长大，可是我们很清楚，在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人生蓝图早就有了，大概要过什么人生是都有了，只是在每一点你还是可以改变就对了。所以在音乐里面停顿以那些声音是同样重要的，我想这个各位了解了。我有一只小猫咪，那个哩那个字要拉多久？你说我有一只小猫咪，要从来也不起，这样跟我有一只小猫咪，我从来也不起，这个动的音不同，是不是音乐就不同了？好，甚至你动不在那里的话，是不是音乐就不同了？所以停顿的部分是不是跟音乐音一样重要？好，所以没有被弹出来的那个停顿的音乐，它其实是跟弹出来的音乐一样重要，因为它凸显那些声音，框住那些声音。你那个音，比如说我有一只小猫咪，那个每个字出来，每个音出来的话，是不是表示其他的音去支持那个被弹出来的那个音？那么换言之，就是我们没有被实现的某些梦想，它其实是在支持我们现在已经实现的梦想了。所以那些声音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停顿，因为极境所在的位置。你认为的你自己，你心灵的那些部分是重要的，是切身，而且是很真实的。不要轻忽自己的任何一个部分，甚至于那些没有被实现的，也是你存在的一个内在停顿，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他 当做想象一个启示啦，你听不到那些声音，其实是有极静的声音啦。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有一个没有被听到的声音做内在结构。好，我刚刚讲过，那是一个内在结构哈、哦。也就是说，它是你显的，那当然没有显的是支持着你显的那个音嘛，哈、哦。所以他说，在最后几句里哈。有与你所知的自己相关的可能性的自己、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的一个直觉的定义，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直觉的知道，你有其他的自己是存在的、哦、那既然其他的自己是存在的话，如果你选择改变你自己的速度，改变自己的变奏，那么或者甚至做一个全新的开始的话。那不是不行的、哦、不是不行的。所以有很多人会突然间决定利用那些先前所忽略的能力。啊、比如说到了七十几岁突然间想画画，而且画得特别好，他也没特别学过画画。因为他可能有一个画画的自己、哦、那他突然间把那个能力拿来应用。那这个概念、哦我是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不然我们会被我们现在这个形象所框住嘛。啊，活到了出生的四五十岁以后，你会讲一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啊，我又能够做什么？我已经被根本就被限制住了，或者是已经成型了，不会有变化了。那这个说法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速度，快或慢，你可以有变奏，那你可以重新开始，啊，你可以用其他的能力，因为你背后有无穷的宝藏。那他说我不要说太深了，我用一个比较世俗又简单的例子来说了。他说一个搞文学的人，到了四十岁，突然间想起，哎，他对木工做一些木工的事情，他觉得哎蛮喜欢的，然后他自己去找书来看了，自己开始动手做家具。然后他会突然间发现到，他多年以来哦，鄙视这种活动的这个鄙视的背后，却发现到说，他跟土地、跟他的产物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喜欢做木工，所以他会去观察，树木，哦，会去找树木，他跟这个土地、跟物产突然间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欣赏啊，增益了原来味同嚼蜡的字句。什么叫？争议的这个为什么讲到自己？因为他是搞文学的人嘛，他写的文章可能没有带太多的自然的情感，好像我们现在讲赛事书，讲的蛮深色的，对不对？那突然间如果说我今天突然间对某些世俗的事情啊，好情爱啦、啊，或者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突然间产生兴趣以后，那个东西自然会化解掉你对赛事的那种诠释，会变得很生活化。了解这个意思吗？他是搞文学的人，他突然间对木工有兴趣，然后因为对木工的兴趣呢，他突然间会如何他在文字上所使用的这种 style。好，那你看哦，这个基本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可以采取不同的 style 了。好，然后他这里提到另外一个情况，他说以这个例子来讲哦，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那个木匠不是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不是有一个对等自己吗？那个对等自己是一个木匠，或者是相似的人物，啊，那这个相似的人物呢，他本来只是做木匠而已，怎么搞的？突然间对文字产生爱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木匠呢，他就开始发展阅读跟怎么写作，所以最后他会写出一本如何做工具的这样的书。一个当木匠的变成文学家，用木匠的角度去写书了。我上一节课了，上一节课我在讲，我在讲说，哎，怎么像台湾的农夫啊，农业改革者啊，他会改善世家变成凤梨世家嘛，然后呢，所有的台湾的这个世家种世家人都会，哎，变全部都是大家都在种凤梨世家。那我用这个例子是在讲说，如果早期在亚当时代，上帝创造亚当还不够好嘛，所以 生出来的孩子都是亚当嘛，罪人嘛，哈、哦，到了能够生出圣人、哦、比如说像耶稣这样的圣人的话，奇怪，上帝为什么不用圣人这个种子、这个 DNA， 然后把全部的人类都生成像耶稣那样的圣洁，那不就没有事，就不会是罪人了吗？一出生全部都是就奉于世家，台湾人都会，难道上帝不会吗？台湾人会把奉于世家做出来的品种，然后到处都是去种奉于世家，难道上帝会那么笨，不会用耶稣当品种吗？好，我是用这个角度在讲。结果那一天的晚上呢，我就接到我们的好朋友啊，哈，嘉玲，他就给我写一个信，他说：“你怎么，我家里种，正好种这个凤梨世家，而且正好长得非常好啊。其实我有那么多水果啊，我可以 pick up 任何一种水果，对不对？可是我脑袋里面就会浮出凤梨世家，这个凤梨世家跟嘉玲家里种的凤梨世家有没有一个联想性啊？各位，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就像我们上一节课不是在提到说有一个叫莎拉的女人吗？哦，莎拉阿姨嘛，莎拉阿姨她想到她的莎拉阿姨，就是她莎拉阿姨就在玩花瓶，结果有一个她的朋友送她花瓶的人就在那边就想到莎拉这一首歌，然后就准备做就拿一个花瓶，哦，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联想，它其实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灵感性的或者是说联想性的这种运作方式真的是存在的。那假如这个存在，更证明一件事情：思想它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经验它是可以随时启用的。好，我台湾有那么多的水果，我别的不去取，我就取一个这个凤梨世家。好，那我就接到嘉玲给我的凤梨世家的照片，他们家的凤梨世家真的长得很棒。对呀、啊，那很贵啊，一捧大概3-4块以上。在我们这里 啊，希望他良心发现，拿几个来给我们吃，不是良心。对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呢，像这个木匠，他就会开始用文字来表达他对土地跟产品的这个嗜好。哦、所以知识它是有联想性的、哦、它是有联合性，它是有联想性的。心理的创造力，因为一个绝对没有。一个世界或经验可以涵盖它，所以心灵经验是给大家分享的，没有办法去涵盖的啦、哦、所以呢他创造那么多的次元，然后在其中都有他的经验、哦、然后呢不论其理为何，在其内就包括全部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今天是一个人类其中的哪一个人，你的背后你的潜在意识里面是包含着这个宇宙是这个人类世的全部的潜力都在里面，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啦、啊？问题是你会不会用、啊、所以下面他讲的这一句话是蛮发人省思的。他说：“你觉得未知的实相存在，那是因为你周而复始在弹奏一个旋律，那是因为你界定你自己。如果你不要周而复始弹一个旋律。”如果你不要去限制你自己，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未知实相，因为未知实相就是已知的。好，之所以会有未知实相，是因为你不放弃你自己那个主旋律，你界定了你自己。好，那各位，你要界定你自己吗？你要限制你自己吗？还是你让你自己自由，让你自在，让你开阔，让你使用你的无边的宝藏呢？所以他说，至少有意识的关闭掉，你也许可以加到那个调子上的其他的变奏了，好，稍微关一下没有关系啊，好。然后他在这里他提到有关音乐的部分，他说，他用音乐来比喻了，他说音乐可以是振奋的，那音乐可以是悲惨的，好，那这个没有矛盾。那他说，我不希望你会这样问，或者你这样说，怎么会有人？去写像柴可夫斯基的那个悲唱交响曲嘛？我有一段时间我蛮喜欢听悲唱交响曲的，因为那个一开始的那个伤感，那个好像内在里面无比的那个伤心就飘出来啊！好，那布袋戏有用他这个调子啊，好， 哒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哒哒哒。我现在心里在想说，怎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幽怨啊，这么大的痛苦啊？哈，但是他说呢，选择一个作曲家，选择一个忧郁的曲风，好，那个音乐本身是有它的激荡跟威力。你刚刚听我唱这个，是不是有激荡？是不是有威力？好，他把你心中那个悲怆啊，就这样表达出来，哈，这样一个美丽呢，它超过所有悲伤或欢喜、善恶或的观念，是不是？所以呢，他说某一个情况呢，哈，一首卓越的一个悲惨的乐曲，它超越了悲剧本身。那一曲非常悲惨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样超越那个悲剧本身了，哈。那作者在最深的悲剧里面呢，啊，或者是失败的情绪里面，也是意气昂扬的。啊，人生也是啊，哦，你在很悲惨的时候，你会天天在骂我那个死家伙，我那个怎么了啊？那个这个多好的，你看你是不是意气昂扬的？是啊，是意气昂扬啊。所以这种情况里面，悲剧本身被显著，各位显著哦，显著一个心灵可以在棋上游戏的情感架构，各位啊，哦，原来那个是一个 game 啊，哦，那个悲剧它是一个游戏的情感架构，是个平台，好，是你显著一个心灵可以在里面游戏的一个情感架构。那这个架构上，哎，没有强加在你身上，你自己显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特质，好，那也许是因为意气消沉的那些你被选择了，可是没有关系，在那个我们刚刚说所写的那个悲惨的那个架构里面呢，你的心灵，你的意识，你的心品尝了那个特质到极致，品尝充分的悲伤。为什么我们喜欢去看罗密欧跟朱丽叶？是不是我们的心去品尝那个爱的悲哀到极致呢？那探测那个特定的观点，然后经验到活力跟存在的火焰，那样的悲哀出来以后，常常我们觉得说，好像内心的那个阴郁啊，被释放掉了，去体验一种活力，而且是体验那种存在的火焰。有时候悲哀也并不是那么不好哈，消沉可以是一种没有被探测到，只有烈烈经验到的喜悦，比那个喜悦还更加的忧虑呢。哎，比如说一个人一直很消沉，那个消沉呢，被体验到呢是一种活力啊，因为他体验到消沉，那某些部分是没有被体验，就是一些丝毫一点点的那个喜悦。人生觉得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喜悦，那体验到那个消沉反而比体验到那个喜悦还更加的有活力。我好苦哦，我好苦哦，我好悲伤哦。但是以同样的方式哦，某些人可以选择啊，涉及一个伟大的悲剧的人生经验，既然那悲剧来当人生经验，有没有潜意识上是有的哦，因为那些悲剧的人生常常会被当作是一个聚焦点，一个箭头，一个奇景，然后透过比较把伟大的生命力跟冲力呢带入经验。也就是说你平常吃惯的大鱼大肉，那回家吃萝卜干呢，啊，你把那些悲剧带到你平常很幸福的那个日子，然后两个做比较啊，所以事实上是可以做比较，把那些比较出来的东西呢带入冲击，带入你的生命的经验。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悲惨啊，并不意味着一个悲剧的人生是比较快乐，或者是简单的人生是既有更有活力，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每个人都受足一种生活的艺术。好，你做艺术化的话，比如说你今天要表达忧伤，你是不是要灰色的？好，你现在要表达那种绒毛富贵，你用大礼花， 然后画得很艳丽，对吗？因为那个就是你表达的生活艺术啊。那在人生里头也是一样啊，我们是怎么去表达我们的生活的艺术呢？我们可能用欢乐，也可能用悲惨，那只是有不同的主题，然后有不同的乐器跟旋律。他这里讲得很美，他说存在哈、哦，存在啊，就像伟大的艺术一样，没有办法被简单的定义所限制。存在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它没有办法被简单的定义所限制。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不要以为你现在是身处悲惨，你没有被限制，好，你只是在做比较，做自己的生活艺术。那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呐、啊，他死掉了，那么看起来他对生命本身是有所不满，才会死掉嘛。我们不是说因为对生命不喜欢生命才死掉嘛？他说没有错了哈、哦。通常的人会把他当作比如说一个人自杀来讲，他是害怕生命，所以不喜欢过日子嘛，过不下去，所以他自杀。可是他说自杀的人，以及可能会自杀的人，常常会有一种了不得的真正的欲望，以至于他不断把自己放在一种危境里面。你今天有洁癖，为什么你有洁癖？因为你害怕肮脏。如果你没有害怕肮脏，你怎么会有洁癖？一个人自杀，是不是他对生命有强烈的欲望，而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欲望？他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洁癖，所以你会觉得脏吗？因为你对生命有一个真正的欲望，所以你去结束你的生命。这里算是在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情绪推力，这是我们完全看不出来的东西哦。好，高跟低，长跟短，上跟下，它是在一种主题变作里面。为什么你要高？因为你怕低。这样了解这意思吗？他说，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体验生命在加速其形式的样子。什么叫加速其形式的样子？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有很多追逐危险行业的人，比如说在太空飞人吧，一掉下来可能就死了，或者左单锁，或者是飙车，像这些人，我们觉得他们是什么？不怕死的人。那赛斯说，不是，他们是怕死的人，怕死的人才会去挑战最危险的行业。为什么？因为就好像你坐云霄飞车一样，如果你对云霄飞车那种刺激你也没有兴趣，你不怕坐云霄飞车，你干嘛去坐云霄飞车？你坐云霄飞车是告诉其他人，或告诉你自己是我不怕坐云霄飞车，可能你上去你还多少还是会怕。所以这个如果不是你的生命的主旋律的话，你干嘛去当一个危险的行业？因为在不断的这个危险的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走钢索，在高空中走上钢索，你随时把你那个怕死的心放在你的心中来做比较，说我是不怕死的，我是不怕死的，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一个强悍的女人，她其实是一个柔弱的心，所以这个想法你去看，大部分很暴躁、很粗野的男人，他其实是自己是很没有信心、很柔弱的，很像老子所说的那种正反合的观念，也就是说，奇寒万象，两边其实是刚好是对等的，所以很多人呢是有一个强烈的这种加强的那种求生的欲望，所以他反而会这样做了，那在别人看起来那还好像是一种毁灭性的，可是对这些人来讲呢，他会增加那种兴奋度，而觉得值得冒险。像我们在洛杉矶不是有一个那个叫Magic Mountain 吗？你刚刚看那个叫什么Superman Escape 哇，冲到最上面这样下来，好可怕哦！可是为什么会去做？因为我要证明我敢做至少我要证明给自己，或证明给我的同伴说，你看我敢做啊！那这样的兴奋有没有值得那个冒险？你坐下来，好像完成了一件事情来了。我面临我的某些部分，我恐惧的那个部分，但是我 overcome 了，都克服了。哦，他说事实上冒险就是给自己加强了一个生命的版本。你看到这一点的话，你会对人世间的百态，你会去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说不是所有的自杀者或可能自杀的人都在冒险啊，或者说都困在都因为这个因素，可是有很多是这个因素了。他说几个例子来讲，一个17岁死掉的人可能比活到80岁的人体验的人生的那个深度呢还要更大。但是这种人呢，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觉察，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够在任何一点去改变你的经验。你在任何一点，因为我们讲过嘛，人是立体的，是有厚度的，所以你任何一点你都可以改变你的经验。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假设说有一个女人啊，随便叫一个名字叫玛丽好了，那他天生就有那种去找危机的这种情况，那他也许会尝试自杀。在另一方面呢，他根本也许连这种想法都没有，却在17岁那年被谋杀。为什么？我们注意到他提到他天性就会去找危机，所以他就是他人生的主轴，所以他会被谋杀掉了。哦，那他会有尝试自杀的行为，他想死，可他自己并不知道啊。赛斯有提到一点，他说像赛斯要进入鲁伯的身体，他说鲁伯除非你同意我进不来，可是你自己并不有意识的知道你同意或不同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他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在这个人他会常常会有那种自杀的行为，尝试自杀的行为，然后有天生想要死的这个念头的话，他可能被谋杀，但是他不知道原来是从他自己的那个想法来的。他说我们并不是要宽容谋杀者啦，但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没有一个杀人者会杀死一个不想死的人。你今天被杀，你今天被害，杀你的人跟你被杀被被害的人，你们两个都同意的，在心理的层面，在潜意识层面，你们是被，你们都互相同意。因为你如果没有同意他，他没有办法伤害到你，他会伤害到别人。好，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情绪推力。好，那杀人的人会直接谴责受害者，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他直接的潜意识他会知道，哎，哪个人这样子。那被杀的人也是一样，像谋杀人者一样。那我们刚讲这个玛丽她被杀了，但是玛丽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她随时可以改变她的心意，比如说她突然间热恋了，她突然间对某件事情她很大的兴趣，某宗教很大的狂热，那她的心意就改了，因为她热衷那些事情，可能她自己不太清楚。所以她17岁那一年呢，她没有被谋杀，她只是遭遇到严重的病，然后就顺利的复原了。如果你有在算紫微的话，大概也有这种现象吧。你可能那个可能是大难，可是大难突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然后你有血光之灾，结果去拔了牙齿，那叫血光之灾。然后你有血光之灾，结果擦破了皮。用最小的方式来逃过了那一劫。那为什么你会逃过呢？因为你心念改了。他在一线之差，他逃过了被杀，而那个杀他的人的枪弹就击中了旁边的人，而旁边的人那是想死的人啊。所以在一个前人不同的这个层面，以前人不同的方式，他没有体验到这个经验。可是呢，他说有可能，我们刚刚讲说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有联想性，他却成了一个谋杀的小说的作家。好，他没有当牺牲者，但是他变成魔杀，所以还是一个主题变奏里面嘛，还是在那个主题里面。哦，他变成一个写魔杀小说的作家，或者是一个外科的医生，外科医生也常常会面临死亡嘛。哦，有很多的开刀，比如说血癌，进去有两条路。哦，你说换了骨髓以后，换骨髓之后呢，骨髓排斥的话，你就眼睁睁的看自己死掉，一般是在手术台上就。可能就失血死了，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死，因为被麻醉嘛。哦，可是你比如说你换血癌的话，你换骨髓它一旦排斥的话，你是看着自己死掉的。哦，那 那这样的一个外科护士，他是一样体验的那种生死之间的强烈的对比。所以一个人可以演奏他自己的特定的变奏，那是无穷的。你看这是不是变奏？变谋杀，哦，变外科护士，变小说家，啊，这都是啊，都是个变奏啊。好，哦，那可是他告诉我们说，那你首先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形成你的人生架构，要不然你不可能有意识去改变嘛。那我们要不要去相信呢？我们要不要相信那个协力是你自己的，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是唯一你能够弹奏的曲子。你可以弹奏各种曲子，你可以换各种不同的人生，你可以改变不同的变奏，你自己选。但是你不要不知道，你若不知道的话，你会讲说我是个受害者，对方很不好。好，哦，想要去协力赛事的话，这个观念要慢慢放下来了。
这跟可能的自己是
也是一样的，对，等于是你换到其他可能性。我们讲人有厚度嘛，你自己有厚度的。变魔杀是一个可能的自己，好，当护士是可能自己，那写魔杀小说又是可能自己，那你现在选择的是一个写魔杀的自己啊。我们讲说人是走在一个象限上嘛，我们不是有像立体的象限吗？好，我们是走那个嘛，好。所以我们对一个音乐来讲的话，哦，所以他说到某个程度你可以实现你自己未知的一部分，刚刚你讲的就是那个可能性的自己，你未知的那个部分，然后把它带到你的人生经验里面来，哦，你可以借着我们讲的可能性自己，哦，转世的自己以后，对等的自己，把那个经验借进来。就好像在一个音乐的作品里面呢，一个音符跟另外一个音符是有明显的关系，其实这些人对你还是有影响，可是你自己有自己的决定，你不受自己任何人啊。好，那么就具体的家族跟更广的国家而言，每个人都是实相的一部分嘛。好，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家来讲，我们姓陈，那么陈家人，陈家人这个家族啊，是不是有一个很实际的关系？有吗？你是个美国人，你是个中国人，是不是有很实际的关系？你要拿美国护照啊，你出国的话，你有美国护照，人家就让你通关啊。那你没有美国护照就不行啊。所以他显然是有一个很实际的关系。可是他说这些实相哈，那些因为我是经常在变的耶，你可以换家族，可以换国家啊。好像我们本来是台湾人，结果变成美国人啊。好，所以你的实相被同代人接收到，而且按照他们的人生的主题被他接受了不接受。我的想法被所有其他人说到，可是人家有可能接受我，人家有可能不接受我啊。好，那但是不管你对方接不接受，你并非任何不是你的实相的任何一部分，你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好，那你可以跟那些接受你的人共享你的人生，因为你们有同样的主题变奏。那这样你不接受你的人的话，那他就没有跟你共享同样的主题变奏，跟你无缘嘛，走到你身边，结果他没有接受你，所以就错身而过了嘛，啊，不会变成你的先生，不会变成你的朋友，啊，但是如果哎，他跟你有相应，那是不是变成一个主题变奏？哎，你们结成夫妻啦，啊，生孩子啦，那是不是在这一个同一个主题变奏里面？他说这样的个人的状态呢，也适合既定时候的一个世界目标。既定时候的世界目标是不是也有一个主题变奏？好，他举个例子，他说，像以这个世界的资源来讲呢，哈，有的国家生产过剩，啊，有的国家生产不足，那这好矛盾了，哈，有人吃的很多，但是有人却挨饿，啊，那有人享受物质的便利，但是另外一个人根本不知道物质有那么便利啊，所以我们就明白说，他你便利或不便利。这个很饱，过度饱跟过度的饿，它都是在同一个主题变奏里面。怕死跟不怕死，它都是一个同样的主题变奏。好，很脏跟很干净，它事实上是一个主题变奏。所以对整体来讲，同时代人致力于同样解决同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在同一个时代，我们是不是在做同样的挑战？比如说，现在如果汽油贵的话，我们这时代人都会感受到汽油贵对我们的影响嘛？是不是在同样挑战一个能源的部分的问题，所以一定是在共同解决一些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接受的情形是差不多了。 比如说现在的人是不是对婚姻有一个观念，现在婚姻的观念跟50年前100年前是不一样的，如果是100年前的话，一个男人可以娶3、7、10妾没有问题嘛，如果10、20年的话，你在犹他州一个男人可以娶4、5个太太嘛，可现在不行了，没几年，可是现在不行了，对不对？因为他的华丽也不行了，所以他是有一个主题变作，然后挑战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他这里提的真的是很像老子的说法，他说供应过剩跟极度的不足这些东西呢，它是同一个主题变作，没有那些过分的话，这个挑战没有办法被清楚的凸显出来。
那为什么一定要凸显出来这个特别就是不好在这一面呢？为什么要？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有人会弹悲怆交响曲吗？因为那个悲怆的部分本身，它是还是一样在表达某些情绪。如果你站在人生的角度，你说怎么会有人要哀怒？怎么有人会生成非洲的黑人？怎么有人会当你人被欺负或怎么样？是因为某些感觉。某些你想的主旋律，你被fulfill，你被充满了，而在这个充满当中，我们讲过，它增加你整体的经验，因为你可以做比较。我一个富足的生活，我一个不富足的生活，两个来做比较，我在两个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很多的经验。
那我还是不用过分。
我知道啦，但是他只是告诉你说，任何的过分啊，很富足跟很不富足啊，很穷苦啊。它本身都是过问，没有过问，它就不会被凸显一个问题出来。意思说，如果你今天不怕死，跟死这个没有关系，你不会去走钢索啦，对吗？今天你跟死没有关系，你不会去跑龟车啦，去飙车，对不对？去做那危险道路，因为那个是一种主题啦。你说哦，我不怕死，你看我这么不怕死哦，你那个不怕死背后是一个怕死的心在吃而已。你说我根本。很干净，我根本很干净，没有错，因为你有一个脏的心在背后支持着你那个。哎，你今天如果没有不怕脏，你怎么会爱干净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很爱美丽，因为你心中有一个你如果不美丽不被爱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他告诉你正反合，他告诉你背后的那个情绪推力。你觉得说这个人对不起我，这个人对不起，他背后一定有个东西在支持着。你要了解到这一点，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你真的看到意识的两面。因为那个是同一个东西，而且因为这个部分会把你某些焦点清楚的映照出来。好，
那就是说，像希特勒他那种
对
一样的残酷，
他残酷的时候，他讲的哦，他是为基督而战，是德国的主教跟他按手祷告，为他祝福，他是为人类、为人民、为爱而战的。一个极度的善良，其实包含着极度的恶。你知道我意思吗？哦，它本身它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东西哈，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那个意识的状态啦。啊，意识状态变得很清楚，因为时间只是个架构，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会把那个焦点很清楚的清晰起来。你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可以把希特勒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他刚开始把前德国人，前德国人不少人嘛，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嘛，几千万的人，这些人为什么会听他的领导，而且那么疯狂的支持他？因为他的某些声音强烈的撩动了他们内心的心弦嘛，对不对？好，但是。因为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些焦点会变得很清楚。哦，他说以一个角度来看呢，工业进步了，我们现在工业不是一直在进步吗？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对大地产物的平等分配，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你不能够无限制的使用大地，都不给人其他的东，生物或者是其他的森林有一个空间哈。所以我们学到的是，只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去学到。那假如说工业的这个工业化被提认为一个进行的太过分的话，那么科技就会变成一个越长越大的危险，因为焦点越来越清晰嘛。好， 那这样的话呢，他说创造性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是过去改变历史的路线而采取一些变奏，然后科技突然间变成一个比较如何的，在你的经验里面，它虽然一样会进步，但是会变成不同的进步方式。我们个人不是可以到过去去改变自己，然后现在变不同吗？他说文明也可以这样做。他说呢，个人的或者是你可以由现在去改变你的过去，那一样的文明也可以这样做。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看到的人世间没有你的感觉，这个世间根本不存在，没有你的看法，没有你的观点，没有你的诠释，这世间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真正是什么？是你的诠释嘛。而你的诠释事实上是怎样？你的诠释事实上是带给这个宇宙的诠释。好，我记得有一则故事是在讲说武则天啦、武则天就问他的一个师父，可能佛学的师父，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世界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到底世界的实相是怎么样，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让我理解，你看要怎么样做都可以。那个师父就说没有问题。然后呢，他的师父呢就找了一个房间，然后在两边两个墙都放了明镜，上下放了明镜，然后中间好像有总共有八面镜子啦，前后左右上下这样全部都放了镜子，然后在天花板上衔了一条绳子，吊了一个蜡烛，然后在蜡烛上一点，这个蜡烛灯一亮以后呢，这个烛光在每个镜子上都有，对吗？比如说我这个烛光印在第一个镜子，这个第一个镜子又印到第二个镜子，第二个镜子又会印回第一个镜子，所以每面镜子都有多层多层多层多层的这个烛光，漂亮到不行，因为互相反射嘛，我反射你，你反射我，他反射他，他反射他，全部都反射在一起。你以为只有掉一根绳子然后一个烛光，事实上是全部被映射。其实这个故事我是觉得有一点像佛家讲的那个因陀罗王啊。好，那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是在讲告诉你说，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啦。好，它就像我们在讲，我们同时在四个宇宙里面，我们自己的想法，它同时映照给所有的部分。你有可能性的自己，你有对等的自己，你有转世的自己，你的背景里面又带着一个意识的家族，这样的概念你可以轻忽它，但是你也可以深深的把它放在你心上。如果它是真的，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过活？如果它是真的，你会担心你年老吗？如果它是真的，你会担心你不美丽吗？如果它是真的，你会担心你现在的知识跟经验不如别人吗？不会嘛，因为你的背后你有一个无穷的宝藏让你去截取啊，是不是？所以赛斯从一开始的这个未知实相一直谈一直谈，从可能性的自己一直谈起，然后谈到对等的自己，谈到意识家族，他整个这个脉络在告诉我们什么？因为如果我要跟各位讲说，你就放松一点啦、你就看开一点啦，你应该可以学着这个换不同的角色啦，角色扮演而已啦，用一点游戏心啦，那些东西都是只是单点的。可是赛斯来讲的话，他告诉你，你的人，你这个人的心，你的表达，你的旋律，它只是个整体变奏的，很有厚度、很立体的一个小部分而已。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的小我放得下来吗？你的小我一旦可以慢慢放松的话，那个后面的内在自己或其他的力量，它可以完全涌现。当它涌现的时候会怎么样？所有力道都出来。所以为什么佛陀在目睹明心之后、悟道之后，他就变成通达天文地理，而所有的悟道者好像当他真正彻悟之后呢，他可以用所有的转世经验的能力，或者是意志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或是任何心灵上的能力，为什么都可以用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了解到说，他不是他自己，是有两个架构，而这个 物质的架构只是一个架构而已，只是一个映射而已。好，那在这个架构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说你今天要很伟大，因为伟大跟渺小是同一个主题变数。不是说你今天很坚强，因为坚强跟柔弱是一个同一个主题变数，而是你自在的，好，能够发挥你的创造力，发挥你的潜力，充分的享受物质而不为所迷。所以我很佩服老子，他在《道德经》讲的那三句话：生而不由，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好，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堂课。那我也希望说，大家看到这一堂课哈，我个人的话，我基本上我是蛮感动的。好，你不是你自己，而且你不但不是你自己，你还是有象限的自己。你不但是有象限的自己，你还是立体的自己，有厚度的自己。你不但是有厚度的自己，你今天所有的困难，其实后面的知识跟经验随时在补充，在和缓啊，在补满你的任何缺憾。你没有实现的任何愿望，它其实在其他的地方都被实现了。你没有做到的事情，你没有完成的事件，其实它都被完成了。你看到的那个苦难，那个只不过是外在的，而真正内在里面是喜悦的。好，所以真的是一趟很棒很棒的赛斯课。好，我个人觉得说，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一章所说的内容的话，你对人格的变换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做任何角色嘛。啊，当个男人可不可以当女人？可以啊，你要穿裙子，裙子就穿了。啊，煮菜，煮菜就煮啊。那可是，当我要竞争、要奋斗的时候，我比谁都猛啊。好，因为神仙老虎骨啊，我什么角色都可以。你不一定要再抓住某个，哎，你怕你如果没有抓住某个的话，你好像你的本质会失掉，人家看不起你。啊，但是可不可以更自在？可不可以不要活在一个痛苦的主题里面？可不可以不要活在一个你某个相度，然后你其他相度都看不见的世界？当然你如果喜欢那没有问题，绝对是恭喜你。但是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已经造成你的问题的话，在任何一点上你都可以做改变。像这样的赛斯课能够接触得到真的是太幸福了，真的是太幸福。而且我相信你听得到这一堂课，或是看得到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的话，你真的是被祝福的，被深深的祝福的。你了解以后，你会发现他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这句话是100%正确的。”好，我刚刚讲过了，赖皮一下啊！如果你今天真的不行了，真的累了，你为什么不给自己休息呢？好，你看那些，我记得以前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吗？叫做野人线瀑嘛。好，躺在那边晒太阳，然后发现他怎么这么舒服啊？哦，比吃大餐还要舒服，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舒服。哇，在这边晒太阳怎么这么舒服呢？他就把这个感觉去跟国王讲，国王说：“晒太阳难道还要你教我吗？”嘿，各位，晒太阳要教的，因为什么时候让自己的步调稍微不太一样，你可以加快，你可以放慢啊，你可以加更快，因为你可以放慢。你之所以会加快，是因为你可以放慢。好，你为什么可以放松？因为你可以紧张。为什么你可以紧张？因为你可以放松。所以赛斯有一个理论是说，收缩以扩张做获效，而扩张以收缩做获效。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至理名言，但是我不晓得各位对他的体验有多少。人生是按照你自己的潜力，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一大堆的库藏里面去选择你所要的那个部分。好，所以祝福大家。听到这一堂课以后，能够从此，如果你想改变什么，想要创造什么的话，把这个能够创造的出来这样子。那我现在先把这个广播这个切掉哈，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些私人的问题。谢谢。